请坐。Children, you may leave for your Sunday school class.
Let's read from verse 1 to 4.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好，我们念到这里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有一个信心伟人，那么这个人的名字是叫做 George Mueller。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哈，都看过，稍微看过他的书或者是听过他的故事。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圣徒，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他凭着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腐败，无恶不作，作恶多端哈。那么进出监狱啊，有如家常便饭一样。但是20岁的时候，他听到福音，他就悔改信主，他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那么经过了多年的神学训练之后呢 ，George Mueller 就从德国，他的老家在德国，就迁移到英国的地方，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就传福音。1832年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就搬到靠这个英国的沿海的地方，叫 Bristol 的海港，打算在那边开始犹太人的工作。可是他一到 Bristol 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一件令他感到心寒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在垃圾堆的当中在寻找食物，甚至流浪街头，有的孤儿甚至死在垃圾堆的里面，在垃圾堆的里面，就身体遗体就发臭了，竟然没有人愿意去领取去认这些的尸体，也没有人愿意出钱把这些孤儿的遗体埋葬。 Mueller 他完全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完全的相信圣经是可靠的，他也有坚定的信念。他认为说，如果基督徒，如果我们认真的遵行上帝的话，他们必能为主成就超过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 Mueller 他就凭着信心去喂养、照顾、教导这些被遗弃的孤儿。他跟他太太一生养育过超过10000个孤儿。除了上帝以外， Mueller 从来不向任何人提起他们孤儿院的经济上的需要，没有向任何人提过。透过感恩的祷告和谦卑的等候， Mueller 经历了上帝丰盛的供应，有好几次孤儿院甚至缺乏食物，他就靠着祷告，祷告过后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有人送食物来了，就是这么样过信心的生活。 George Mueller 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对上帝信靠就没有忧虑，开始忧虑就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再讲一次，对上帝的信靠就没有忧虑，开始忧虑就失去对上帝的信靠。 Where faith begins, anxiety ends. Where anxiety begins, faith ends. 因为他活出信心的榜样，使我们也能够相信说他确实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了解圣经对处理忧虑的方法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凭信心生活，怎么样以信心能够战胜忧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和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二章教导我们有关信心的功课，第十一章里面解释什么是信心，以及旧约里面信心人物的榜样。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些信心伟人的例子，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激励，以知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真实的见证当中看见这些人怎么样面对困难。这些的圣徒们的经历带给我们胜过忧虑的盼望。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也就是凭信心生活的原则，我们会看到凭信心生活并不是只限制于如何善用金钱，如何在经济上能够凭信心生活，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怎么样凭信心过生活。我们先来看看希伯来作者要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学的是要挣脱各样的罪，要脱下各样的拖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韧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大家都知道，一个赛跑的人，他们的身上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对不对？越轻便跑得越快，对吗？跑得越远。在锻炼的时候呢，也许啊，你可以穿上运动衣，穿上比较厚的运动衣，甚至带上有重量的这个砝码，就是 weight 啊，在你的两脚上。但是在比赛之前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呢都脱下来，对不对？一个赛跑的人不会带很多东西在他的身上的，不会带手表啊，甚至眼镜呢，如果能够改换成隐形眼镜啊，这些等等等等，越轻省就跑得越快越远。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信心的跑道上，赛跑的信徒们，我们必须脱下很多容易拖住我们、缠绕我们的东西，以知道我们能够专心一致的跑我们属灵的赛程。许多东西在拖累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你我都一样的。有什么东西在拖累着我们呢？很多时候，也许是贪恋世俗的享受在拖累着我们，可能有时候是淫乱的思想在拖累着我们，有的时候是野心来拖累着我们，有的是人际关系上的破裂来拖累着我们。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这些东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也都不断的向我们来冲击的，对不对？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也许你现在也是处于这样的挣扎的当中。我很想爱主，我很想跑这个属灵的赛程，但是太多东西在缠绕着我，但是有太多的东西在拖累着我，搞到我很累啊。也许希伯来的作者是针对当时律法主义的人，他主要的对象也许是那些就这方面有困难的犹太人。这些的犹太人带着传统，带着礼仪，带着守节，在信心的跑道上赛跑。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呢，就对他们说，把这些的礼仪、守节、传统全都要脱下来，奔跑信仰的路程并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凭着信心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还是靠着行为，还是靠着功利主义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以为说做了某件事情，上帝一定会把我们所做的记下来，然后对我们说，嗯，好，很好，今天早晨10:15你很准时来到教会聚会，嗯，很好，你在听到的时候没有打瞌睡，嗯，100啊，你等一下又参加成人主日学，很好很好很好。然后你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有一些的欲望我想达到，哦，你看我都来崇拜，我来聚会，什么都有了，那么我要求的东西你一定要答应我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上帝应该回报我们的欲望，我们围着我们的欲望而做这些的事。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基督教的律法主义啊。另外一方面，疑惑也是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啊。一个信徒，我们可以认同腓比书4:19，对不对？每一当你看到一些的信徒们有需要的时候，也许你会对他们说，而腓比书4:19啊，说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可是当我们自己陷入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却心中充满了忧虑啊。然后过了几个礼拜，诶，你的周围的人就说了，诶，你不是曾经劝过人家吗？神必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吗？为什么你一直还在担忧呢？啊，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嘴里怎么说，但是你心中真正的相信的是什么呢？天父到底能不能够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呢？你的行动就能够反映出你心中真正所相信的。忧虑就表示我们对天父的应许有所保留，忧虑也就是怀疑天父所说的话到底真不真实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喜悦我们存着正确的动机来敬拜他的。我们相信这个原则，可是实行出来的时候却很困难，对不对啊？坦白的说，我们对信靠神往往是少过我们口里所承认的。我们往往是怎么样呢？ We don't believe God as much as we claim。 我们往往口里面所讲的，我们口里面所承认的东西，跟我们心里面往往是不一致的。我们心里面信靠他，有没有真的是好像我们嘴里所说的呢？那我们是怎么样胜过对上帝的怀疑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的信靠他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6:16就说了，他要我们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弟兄姐妹，你要拿起信心的盾牌来。这个信心的盾牌是什么？这个信心的盾牌并不是一套信仰的理论，并不是一套的信仰的宣言。这个信仰，这个信心的盾牌，乃是说我们靠着主的话，我们完全持续不断的靠着主的话，能够胜过这些魔鬼所带来的冲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当时罗马人用的这个盾牌是怎么样的？并不是小小的，是一个大的盾牌。而且你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到那恶者的火箭，就是他们的敌人很多时候呢是用火的箭来向你射过来。那么这些的盾牌是很大的啊，可以甚至遮盖整个人的。那么他们在打仗之前呢，先把这个盾牌呢就浸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然后让整个的盾牌呢就湿透了。然后如果敌人用这个火箭向你射过来的时候呢，你用盾牌挡住，那么这个火箭呢，因为盾牌的湿的缘故，就马上这个火就消灭掉。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面临许多冲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四面楚歌，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攻击，许多人可能嘲笑我们，看不起我们，许多时候人家以为说这个信耶稣是过时的事情，许多时候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不敢多跟你说几句话。许多时候我们也面对困难，我们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沮丧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知道说前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保罗说，我们信心盾牌，神的话，能够使我们能够在各种的罪恶的试探的当中，能够蒙神的保守。有没有试探？有试探的，但是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蒙神的保守。当试探，撒旦用试探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信心盾牌来挡他。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可以对撒旦说：“撒旦，你这个撒谎之父，你说的话都是谎言。天父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我只要相信他，不是吗？”每一次我们思想上都有犯罪的，对不对？哇，这个人今天好像板着脸对着你，你就说他这个人对我有意见了。我肯定知道说他这个人对我不利，肯定知道说呢这个人对我有意见啊，我也不要跟他讲话了，我也怎么样了？我们心里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偏见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撒旦的谎言。很多时候撒旦在你旁边说：“哎，没关系吧，你就这样子，你这样想下去吧。”而且加盐加醋，是啊，你看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对你不好啊，你看对别人都很好，就是对你不好，你看到没有啊？这是故意为难你嘛，不是吗？啊，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多过相信天父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摆脱疑惑以及所有缠住我们的东西，以信心来奔跑属灵的赛程，并且晓得已经有许多的信徒们已经跑在前头了，有许多的信徒们已经在这个赛程在当中跑在前面，他们已经活出得胜的信心了，也已经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我们专一注视耶稣，专一注视耶稣第二节，也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就忍受了十字架，心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是我们信心最好的榜样，是他摆上最多牺牲最多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他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事情，他说到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甘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主耶稣放弃了神圣的特权，他相信天父的应许，说主耶稣他并不容许圣者朽坏。他知道他也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并且死了。主耶稣深信天父必定使他复活，再次的把他升高，升为至高。主耶稣的信心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任何人，甚至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一些人，没有任何人有他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主耶稣是忍受令人无法想的痛苦啊，借着信靠上帝使他胜过，使他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使他战胜了这些的苦难跟痛楚啊！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专一的注视耶稣。专一的注视耶稣可以翻译为什么呢？可以翻译为把你的注意力从别的东西上转移，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也许当你在忧虑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一直在怎么样能够控制未发生的事情。也许你在忧虑的时候，你在担心说明天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也许你把在你困难的时候，你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注入在怎么样攻击反击对方的身上。但是希伯来的作者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这一些的困难的当中转移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别人得罪你了，别人触犯你了，别人看你不起了，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把你的注意力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吗？ 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将某一件事情做得好的话，要完成某一个计划或者是目标的话，我们必须要专心一致的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果效。无论你是做研究也好，无论是你是教书的也好，无论你是做生意的也好，无论你是教书怎么样，你我们都是要专一的做这件事情。同样的，在我们的属灵的历程上，我们要专一的注目耶稣的身上。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有机会跑110米的这个跳栏，那么我还记得教练对我们说了这样的话，教练说要操练把注意力集中在跑道上，不管观众叫得多大声，喊得多响，你要专心尽力的跳过每一个栏架，直到终点。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的。当我开始练的时候，诶，是这样的。最难的在哪里呢？就是注意。为什么呢？你从这个起发点跑的时候啊，你要算你的脚步的 timing 要准啊，你的脚步要准啊，你要六步跨过第一个，然后呢每一个栏你要大概三步左右，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右脚就要收起来了啊，左脚呢就要伸直了，跨栏而过了。但是如果一不注意的话，脚步就乱了，就慢下来了，然后呢就跑每一个栏架的时候就把那个栏架就打倒了啊。为什么不要把栏架打倒呢？因为你一把栏架打倒的时候，你就慢下来了，你就没有办法跑完这个比赛了，而且你没有办法赢到奖品了。妹，我们要操练将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自己，不是别人，不是别的东西上，靠着圣灵神话语的帮助跟能力，我们跳过生命中每一个栏架，直到见主面。当你赛跑的时候，你不能够看自己的脚，也不能够看别的参赛者，你只能够专一的注视终点，专一的注视耶稣，他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这个创始者，希腊文的意思是发源者，是巅峰，是最初的，是自无上领袖。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的先驱，信心的带领者。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提起的这些伟大的信心人物，都要向主耶稣看齐的。在信心的赛程的终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有喜乐和胜利。主耶稣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乃是因为怎么样呢？十二章的第二节说，因为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看到没有？每一个运动员都会告诉你，比赛胜利那种得意忘形的感觉啊！我相信昨天晚上 Cleveland 的球员一定啊 ，Cleveland Cavaliers 一定非常的高兴啊，打败了 Piston 啊，那忘形的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有办法形容的。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奖牌或者是奖金啊，乃是为了胜利感到兴奋，有了感觉啊！弟兄姐妹，对主耶稣来说，他的喜乐就是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坐在神的宝座前啊。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终的喜乐和奖赏，乃是将来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可是现在，当你胜过试探的时候，你我也都能够经历得胜的彰显。承认每一天都要遇到不同的试探，经常有一些声音在令我们沮丧，令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不容易，被人嘲笑，有人故意的刁难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一直在唱这个进化论，我读不下去了，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丈夫整天让我放弃信仰，末世的时代根本无法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啊。使我们非常的不安，心中充满了恐惧跟忧虑啊。如果这个国家继续的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活在恐惧忧虑的当中，我们不需要受新闻的支配，也许还会有第二个 Virginia Tech 这种的事情，也许还会有第二个911，也许还会有第二个珍珠港，但是我们信靠天父，我们以信靠天父能够活出信心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深知到这些问题跟困难的确会影响我们奔跑属灵的马拉松，所以呢他就这样说了，你看第三到第四节，他说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你看到没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圣经里面有这四个字仔细思想，请你画一画，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如果不是你的圣经你不要画啊，这里的圣经你画仔细思想。为什么我们要仔细思想呢？你看免得疲倦亏心啊。哦，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了失败啊，很多时候我们灰心沮丧啊，很多时候我们处在忧虑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人，我们看环境，我们看整个的情形，令我们灰心。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怎么样？要仔细思想什么东西啊？仔细思想主耶稣基督啊，免得疲倦灰心啊。你疲倦吗？你灰心吗？看自己很伤心，看别人很灰心，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家庭也是一样，在教会也是一样，在社会也是一样，在公司也是一样。你灰心吗？你疲倦吗？要仔细思想，要仔细思想谁？那忍受那样顶撞的耶稣。哇，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还不至于流血的地步。也许你被讽刺，也许你被嘲笑，在上班被人刁难，被政府被别人歧视，但是你还没有被人钉十字架，你还没有来到这样的地步啊。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当我遇到困难，当被人诽谤被人攻击的时候，请仔细思想主耶稣，他忍受人的顶撞，忍受人的诽谤，忍受人吐口水鞭打钉十字架，一直到死的地步。我这次有机会到温舍去讲道的时候，有一首诗歌真的是打动我的心。这首诗歌是说跟随主，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跟随主到克西马尼，跟随主到克西马尼。我一唱到这边的时候呢，就令我想起当年在克西马尼主耶稣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你想过克西马尼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情快乐吗？我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况，我想我上不了十字架。为什么？如果我是一个以情绪做决定的人，我肯定上不了十字架。我的门徒犹大要出卖我，已经带了一帮的兵要来了，我也知道说我最爱的一个门徒彼得要三次不认我，我也知道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时刻，我知道说当我背负世界上的罪恶的时候，我在十字架上我会喊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开我。我知道神离开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弟兄姐妹，请想想看，主耶稣如果是按着他的情绪来行事，他上得了十字架吗？我保证上不了十字架。主耶稣他是按着什么来做事呢？他说什么？父啊，不是我的意思，按着你的意思。原来他是按着命令而行事。
看见他不是按着他的情绪来行事，而是愿意遵行神的话，无论我的感受如何，无论别人怎么看我，无论我的感受多么的困难，我还是要上十字架，跟随主到客西马尼。弟兄姐妹，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仔细思想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忧虑啊！当你在属灵的赛跑中觉得疲倦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们应当专一的注视耶稣，仔细思想他信心的榜样，使他充满了喜乐跟得胜啊！各位弟兄姐妹，仔细思想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活出信心，以致你心中能够唱出喜乐凯旋之歌。让我们现在就来献上上帝。刚才提过，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有喜乐，其实我们现在也能够拥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一个人怎么样是喜乐的人呢？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人是喜乐的人呢？不一定。一个人怎么样是喜乐的人呢？乃是在困难的当中晓得依靠神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将来我们天上的喜乐，我们天上的颂赞敬拜的上帝，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始颂赞上帝。骄傲的人是不会颂赞上帝，他们心中只有自己，而且充满了自我。谦卑的人敬畏上帝，感恩的颂赞是从谦卑的人的心中自然的流露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堂的崇拜当中，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也思想过，谦卑和感恩能够帮助我们从忧虑的深谷当中走出来。在这里，颂赞也就是谦卑跟感恩的融合所产生出来的，是攻击，是击败忧虑的思想和情绪的武器啊！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许多的例子。忧虑的人应该多读诗篇。我叫的这个是 Song Therapy， 诗篇治疗法。我相信忧虑的人必定能够从诗篇里面对上帝更有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令他们能够情不自禁的能够来称颂上帝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从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主耶稣的身上，在颂赞上帝的习惯的当中，忧虑就无藏身之地了。天父要我们颂赞他，除不了诗篇之外，他也赐给我们很多诗歌创作的恩赐，就好像早上刚才李晴姐妹带我们唱的那几首诗歌里面都讲到，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胜过忧虑沮丧，有没有？有一首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哇，觉得很有安慰，很有共鸣。是的，诗篇是以色列人所唱的，所背诵的诗歌，天父也要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持续不断的称颂他的名，因为他是当受我们称颂的。诗篇92篇第一到第二节说，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夜间传讲你的信实，早晨和晚上都颂赞他，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从软弱的当中茁壮起来啊。那么到底这个敬拜的范围有多广呢？有两方面的内涵，有两方面。第一，我们要默诵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的属性，帮助我们能够赞美他。赞美乃是宣扬上帝的属性。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看新约，因为新约使我们了解许多的真理，旧约的奥秘在新约里面都被解开了。但是读旧约的话，令我们看见神的属性，神的大能，让我们更能够来称颂他。就好像哈巴谷先知，他称颂上帝的属性，他宣扬说上帝是圣洁的，是全能的，是永存的，哈，公义的， 自由拥有的神，守约是慈爱的神。哈巴谷他这样的赞美解决了他心中的忧虑。哈巴谷有什么忧虑呢？哈巴谷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在他那个时候要借着加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的家园全都占领了。哈巴谷求上帝复兴和重建他的子民，可是他们却对上帝的话语不尊重，在上帝的面前却行恶，而且是变本加厉，不肯悔改归向神。哈巴谷看见这些人民，心中就产生疑惑。哈巴谷看见敌军攻击，心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忧虑。但是在疑惑在忧虑的当中，哈巴谷想起上帝的圣洁，他不会做错事。哈巴谷想起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不会违背他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哈巴谷看见上帝是永存的，历史改变不了他，反而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哈巴谷称颂上帝的属性，改变了他对事情的看法，改变了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看法。哈巴谷在他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可以翻译为义人必因他对上帝的信心而生存。这也是上帝要哈巴谷向以色列人所宣讲的主要的信息，也是了解哈巴谷书的钥匙。虽然哈巴谷的处境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心态已经改变了。他知道说上帝允许加勒底人暂时统治他们，但是哈巴谷也知道上帝有强大的权力帮助他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忧虑来面对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应该这样说，主啊，你是超越历史的主，宇宙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你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你爱我，而且你必供应我所需要的，你说过你必看顾我，就好像你看顾天空的飞鸟和野地的花一样，你也应许过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样赞美的祷告是荣耀上帝的祷告。除了上帝的属性，我们也可以默诵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属性在他的作为的当中显明出来。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作为啊！以色列人称颂天父，使红海分开，让他们能够过去；以色列人称颂天父，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他们可以喝；在旷野里面，以玛拿给他们吃，帮助他们打败敌人，使耶利哥城墙倒塌了。还有其他大能的作为。先知哈巴谷重新检讨自己的困难之后，他开始赞美上帝的作为，上帝作为的能力，你看使他全身发抖啊，全身发抖啊，他坚定地唱出颂心之歌，无论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他仍然因耶和华欢喜，以救他的神为乐。有没有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6到18节？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彰显他的全能，这就是为什么旧约中神的作为使我们具体的知道神是绝对信靠的主的，绝对是信实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处在忧虑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在圣经里面上帝的作为，你知道你可以认识到他的属性。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忧虑的时候，你可以回想 当初神怎么样在你困难的当中给你开路。
有人问格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这样的问题，这个人是退休的人，他就说，格培里牧师啊，我退休了，面对经济不景气很忧虑，将来的生活我应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忧虑呢？格培里牧师这样回答，他说，退休的人很常会忧虑，因为前面有许多的问题，前途不明朗。事实上，如果我们只留心世界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充满着忧虑了。我盼望你能够把视野从现实的环境转向上帝，相信他的公义和慈爱。我们无论怎样的努力，也无法看透将来。将来可能有极大的困难，可能没有。忧虑不能够改变将来。格培里牧师继续说，他说，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但是主知道，他掌管未来，他爱我们，他必定看顾我们，包括我们未知的将来。诶，请听他继续说，他说，我提议每当你将来的忧虑，就把两个词记在心头。哪两个词呢？格培里牧师说，感谢跟信靠。你应该学习凡事感谢，感谢神赐给你的一切。或许生活很困难，也当感谢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因为没有任何的好处是我们应得的。要记得，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除了感谢，也要信靠上帝，信靠他的带领，无论现在或是将来，都相信他必定带领你经过。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在处在困难的当中，也许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些你无法解决的困难，请你记得要赞美神，对他说，主啊，是你将星球放在宇宙中，是你创造天地万物，是你将陆地和海洋分开，然后你造飞禽走兽，并且按你的形象造男造女。虽然人离开了你，自甘堕落败坏，可是你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为自己的名立了一国，在历史中保守他们，多次为那国施行神迹奇事。你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为我受死，第三天复活，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弟兄姐妹，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当你这样子向上帝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他的荣耀作为的光照之下就黯然失色了。背诵上帝的属性和作为，是我们敬畏他，同时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今天的讲义的后面，我给大家列了一些诗篇，对忧虑的人非常有帮助。当我自己处在忧虑的当中的时候，我默想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从诗篇的第三篇一直到诗篇147篇，弟兄姐妹，你可以每一天默想几段的经文，你不用每一天全部都念完一遍，不需要。每一天念两篇三篇，然后默想消化它，想一想这个诗人在哪一种的情况之下写了这篇诗篇。比如说诗篇第三篇是大卫逃难的时候他写的，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的时候他写的这些诗篇。他也有忧虑，有忧虑啊，他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活得下去。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写了这些诗篇。然后当你默想诗篇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把这个诗篇化成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祷文。你可以向上帝，好像这个诗人一样，向他祷告，这样你就能够胜过忧虑，活出信靠天父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让我们一起能够靠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以信心胜过忧虑。
我们来起立来唱，信心使我得胜，
信心使我得胜。